老师好，师兄们好，咱们今天接着学佛法修正心要问答集上师复函部分。上次讲到五次还有两段啊，我把这两段我念一下。弘法能兴与否，这更是枝节问题。我为救众生，报佛恩故，尽力弘法，不为名闻利养。能兴，众生有缘，我心不喜；不能兴，众生无缘，我心不忧。这又有何忧虑呢？我来不来都无关紧要。假如您找好地方，而我又精神很好，来和大家会会，当然很好。假如不能来，你们已是离母乳的大孩子了，不再需要大人照料了，望好自为之吧。好，请魏老师。
我们接着学这个上师复函部分54最后两段啊。我们看到这个54对这个学人上师开始对于他的情况给予开示，给予指示啊。没有认识本来的要亲政啊，认识本来的要静出习气，这是你没法逾越的啊。你怎么样认识本来要自见证啊，用功用道，实证道，能所双亡，这个了了分明的一念不生的灵知现前啊。这个上师说了，弘法能兴与否，这更是自解问题。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能认识本来，能如实思自心，那是根本问题，那是你学佛最要解决的问题啊。除此之外，那一切都是方便启用知觉的这样的问题啊。那你看上师说弘法能兴与否，弘法能弘起来，很多人都来学习东西，或者说都来学佛法，这个与否这个还不取决于我们单方面的因素应该是有缘变弘法，无缘变治疗。这个法缘它也是有这个时节因缘的啊，就跟我们做世间事业是一样的啊，到了一定的程度啊，这些就是众生感得需要佛法，需要心中心，你这个它就能兴啊，否则的话它便不兴，对不对？到最后也可能佛法仍然在，没人学了，那你还什么兴啊？那就不兴了。那兴不兴是在这个时间因缘的，有缘变弘啊，无缘变治疗。那我们想想这个问题，上师说这个既然说了弘法能兴与否，不是取决于我要怎么样，对吧？不是这个意思啊。就像过去是我们说过去有很多就是说那个悟道的贤人啊，就很多不知名啊，你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对吧？那过去的人他住山，住到山里边，很多是什么呀，人家说不破俗关不住山啊。那住在山里干啥呀？有师兄就问过我，我说住在山里等死，他就吓一跳，他说等死，我说没事啊，他闲人呢，不是有事之人，那他肯定住不住啊。就是说这个意思，心闲下来了，心中无事啊。我们看那个公案记载呀，各个那个文字上的那个能见的那些大主师的开示呀，欲自弘法弘的轰轰烈烈的，或者是怎么样，是吧？那这也是闲人。那你住在山里等死，那是闲人。意识上弘法轰轰烈烈的也是闲人。这个就是指的真了道者啊，住山也闲，不住山他也闲啊，就根本就没挂着。这个就是要解决我们自己自心心安，解决这个根本大事。你心里边 没有这个助于弘法之事，没有做到这个没有使之这个有法可弘这个地方，只是随缘度众啊，而因此来报佛恩。这个事儿是告诉我们也是勉强不了的啊，所以上师说这更是自解问题啊。最重要的是各自心安，各自能够思自本心啊。那后边我为救度众生，我为救众生报佛恩故，尽力弘法，不为名闻利养，就是尽一己之力，为大众服务。那不一定非得出来讲法呀。这个我们比如说我们现在做这些铺垫工作的，就是所有的就是每个人为大家服务的每个人，他都是在尽力弘法，都是为报佛，因为有这个缘呐 啊，有开卖的，有整理文字的，有印书的，有校正文稿等等，是不是很多呀？在道场是吧？都是这些，都不是为了名闻利养，是利益大众是吧？能兴众生有缘，对，能兴啊，那就是众生有缘，众生有缘我心而不喜，就有缘了，轰轰烈烈的。我心也不起一念欢喜之心是吧？这个不能兴众生无缘我心不忧，不能兴就没有一人来学法，就像我说那个住在山里等死的那个，他也是那个心啊，闲的没有这个忧不忧啊，那个兴不兴啊，那法缘呀什么，那没有这个喜忧啊，这二者呀，对不对？你就是众生无缘，这个法在你这儿来说非常适合你，你觉得是无上是至高是最好的对机的，可是众生他不需要呀，他不需要，那就说明是或者说他根本就不需要解脱啊，都不需要学佛啊，他都没感觉到痛苦烦恼，也不想着出离，那这跟佛法都不搭嘎，对吧？我心不忧，遇见这样的事也是心不忧，这有何忧虑呢？啊，这所以上师最后说，这又有何忧虑呢？对吧？你无缘，无缘自了啊，难得自闲呀，这又有什么忧虑呢？啊，这个喜忧之心，就是二者不利的时候，正是我们本心如如啊，这哪还会寻得个什么忧虑啊？啊，欢喜啊，没有这个东西，我来不来都无关紧要啊，这就是这些师兄弟可能又想请上师到他那个地方去，假如你们找好地方，我又精神很好来和大家会会，当然很好，上师说的是条件允许，跟大家依据也很好很好，假如不能来，你们已离母乳的大孩子了，不再需要大人照料的，往好的位置，这用功，这做这事儿就是各应己缘，各尽己力啊。这样子尽己力弘法也是不为名闻利养。所以上师说，你都不需要，你到这个程度了，你已知归家之路，勤出习去，你已是离母乳的大孩子，你已经可以自行行事啊。你不再需要大人照料，往好做一点啊，不需要人家谁扶持啊，你自己这个心应该是依法不立的，净罗罗吃啥啥，应该不知一事不知一物啊。那当然了，你那个明心的时候，那就不需要别人那个大人来照料你啦，你自己都独自称王了，都独当一面了啊。所以上师说，你都是。就是早知归家之路，还需要旁人的那个什么吗？啊，不需要了，就说你好自为之吧。好，我们再往下看。
55，来信收悉，修法偶有挫折，勿拥挂怀，只需奋力前进，遇难而不退，终必有成。仁者聪颖过人，资质不凡。但聪明人往往流于游离，不肯老实修行，以是常常舞文弄墨， 盘旋说妙，而至入海散沙，徒劳自闲之师。仁者所作禅宗纲要，我虽未过目，但就所立大纲看来，内容想必丰富精彩，对现代禅宗学者或拟探讨禅学玄奥者当有很大帮助，故在不影响修持的情况下，大可勉励编纂成书，以享后之学者。好，请魏老师。
你看上师，就像这个我们要不是深入的看一下，就对上师的这个用心良苦的这个来信啊，你就不能那个悉数获知啊。就是说你要仔细看看上师说的是什么意思，对吧？你看我们看55来信搜集，来信收到了，九法偶有挫折。那我们说这个挫折正对于修行者来说，这逆境正是历练道心坚固与否的大好时机。如果是练进去了，就是说意思，遇到挫折不修了，那你就练进去了，练下去了，那就是心里有障碍了，起了什么妄念了，认那个妄念为实，因此走了岔道，失去了解脱的机会了，太可惜了，对吧？所以修法偶有挫折，勿庸挂怀，说你不要挂在心上，这正是我们历练我们自己的好机会来了，对吧？仔细奋力前进。如果说不是我们有大的志愿，我们有正确的知见，我们需要处理，我们需要解脱，那这个佛法对他来说就没用啊。如果是我们说的你需要佛法，你自会奋力前进啊，遇难不退，终必成就。上师说你遇到挫折的时候也是难行能行啊，难忍能忍啊，能不中断奋力勤而行之，遇难不退，终必有成啊，就是这样。你的心是在这个时候才能历练出来，历练出来就是说我们不为这一切外境所动嘛，对于此可能有一时之出入，历练终将有成，有成就是说练到我们的心如如不动，终必有成啊，对不对？上师你看这话，我觉得这不是好话呀，对于一个真正的修行人来听到这个话，应该扪心自问，应该考虑自己哪儿出了偏差的，对吧？对不对？仁者聪明过人，你看就没有说你这个善根具足啊，什么啊，是肯用功之人呢、啊？他不是说这个话，上师说是仁者聪明过人，资质不凡。你与常人来比，你很聪明啊，聪明啊。过人一般人比不了，就是也可能是学习的能力很强，这个但聪明人往往流于游离，那这个游离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就是四肢变充之人头脑灵活，意欲变化，用心较服，足意多，更加上自己的这个宅心不能仁厚啊，就是难以老实了啊，就是这样的人他容易游离，对吧？他浮嘛，浮华，足以多，那他的那个想法总是比别人来的那个什么，就是变化快，头脑灵活嘛啊，就是难以老实用下决心用功，用于办道，这样的人就不行了呀，所以他就不能老实修行了。那这个游离就是说什么呀？就是我们刚才说这样的人万可注意自己遇到相悖啊，就是自己不能恒久行持啊，离于修持丧失了取证法身慧命的这个大好机会了。这就是游离了，就或者不修了，或者他的这个心呢、游离到偏离到神通，偏离到这个 在理路上他要较劲，对吧？还有其他的，或者是那个不可思议之极，之事，他自己可能有自己的想法啊，就是不能契合祖师说的那个大道，就是不肯老实修行嘛。这个也包括其以是常喜舞文怒墨，就这样的人，因为他聪明，他喜欢拿这个东西来炫耀一番，就来表示自己，或者就是说你不出世于人前，但是你自得其乐，在这舞文弄墨，做什么诗啊，做什么偈子呀，用这个自视清高啊，怎么样啊，说自己那个有不可思议的妙处啊什么等等，就是他自己的花样变化比较多。还有什么呀，谈玄说妙而如海散沙啊，就这个就喜欢弄这些东西，一说修行可能就是踏实不下来。谈玄说妙而至如海散沙，没有尽头嘛，就是有这方面的，就是这个思之变冲之人呢、他爱变。还有喜欢那个争讼，就是喜欢和别人争，你对我错，争你高我下，他甚至有着因为这个闹得不可开交等等，是吧？那就是如海散沙，无有穷尽啊，徒劳自闲自私。哎呀，你这个一番舞文弄墨，这一番游离，不肯老实修行，你还在这个用私心用事，是吧？就上师说你离道太远了，相悖了啊！我们说坐上明明密密持咒，坐下那个不利观照，免你观照，那你这个用功有所偏颇呀，你费了一番辛苦，当然你自己觉得很有意思，是吧？你找到什么对手啊都没有，你能那什么，能侃能说啊，谈玄说妙嘛啊，就是徒劳一场，自闲自私。哎呀，徒劳自闲自私，你这个如果真是能够普用一番功夫，能够得自闲之功夫啊，能得自闲的话，那当然好了啊。那你这个自闲，我觉得就是有一个引号，是以为自心自己悠闲自得，你觉得你比别人会得多吗？啊，你领会了祖师的意，领会了这个佛说的这个不可思议之意啊，你认为你得了自闲了啊，实际上你失去了大好的大宝贝，是不是？你是活在那种意境里，活在你那个谈玄说妙里，是吧？那这个就是福而不得呀，太可惜的是，你这一生遇到了解脱道，但是失掉了解脱的这个机会啊。所以上师说你辛苦一番，你自闲自私啊，你这样搞你还是不得啊，还是一到那个腊月三十来的时候你就后悔了。说人者所作残种纲要，我谁为过目？那上师为啥不过目？你要是修行的，你用功用到什么程度了，上师对任何一个人他都不会那什么啊，这样四者啊。所以他上师说残种纲要，我虽为过目，你这个菜呢啥了，也不是说你修心的遇到什么问题了，上师不会不管了，是吧？但就所列大纲看的内容想必丰富精彩。上师还说这个话啊，对现代禅宗学者，就是你这个东西可能就对学者一类的喜爱谈玄说妙的啊，在这里边如海散沙的这样的禅宗学者，我觉得这不是好话呀，是吧？或逆探讨禅学玄奥者，当有很大帮助。就是从理上啊，你来这探玄的，你那一番玄奥之意，可能看了你这个东西有很大帮助。上师说的这个这一类探玄之心正正，你还有那个什么离苦得乐之发心，就是说还有这个知苦出离之发心，那就没有了。你的兴趣正浓，无暇顾及了生死之事，全然在这儿 谈玄说妙，觉得日日如此。哎，他就是觉得他这一番那个什么搞学问啊，搞这个禅学研究啊，他觉得很有意思啊，把佛法当成佛学来搞。上师所以劝你要故在不影响修持情况下，大可勉励编撰成书，以享后子学者。那这就说你在不影响修持的下， 你来做着这个文字工作，做着你这个啊你爱好的这个啊，以享后子学者，就是说的意思就是说享后就是那个享受的享，有这个意思，同祥之业啊，意思就是说你能这个花了力气哎，花了心血编撰成书，必定后来的学者可以享用你这样的好作品啊，是这么说他吧啊，就是对他这个有些人就是当学问来嘛啊，那些人可能看到这个我就觉得他也能同享其意啊啊，这是对另外一类人说的啊，但是我觉得很难呀，像这类人他兴趣正浓的时候他就顾及不到了生死，他就觉得这个事儿反正那个有兴趣嘛，正当兴趣正浓的时候他没有这个全身心的发心这个去修行嘛啊，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也不容易达到他这个就是脚踏两只船这样的那个什么呀，一是做学问，一个是要出离，这很难的啥。往往我就觉得是这样，首当其冲我们应该认识本来，当然要对机了啊，要不对机佛法对我们没有什么用了、啊、如果说你不发心出离，那佛法对我们也就说没什么用，也可能会作为一种学问来学了。哎，如果有此出离心，有发心，哎，能够就是道眼通明，哎，然后翻过来再来看这个三藏十二部呀，再看祖师开示啊，当然是一个好事啊，这是也是度后学之人的这个道粮是吧，资粮啊。我就见今天是昨天有师兄就发心修完一千座了，他要广学，就是说所有的这个佛教的大藏经啊要阅一遍，比如说他要重点重不同的先学哪个啊，怎么学啊，他自己都有这个志向，我们当然随喜赞叹了啊。但当然就是我说你学归学，首先你自己要能够道眼通明，这才不思阅了大藏经不思他那个本意啊。
啊，那就接着往下读了啊。
好的。
复次，对于著作讲经非不可为，只要于讲时不做讲会，著作时不做著作会，无论讲经著作皆无动于中，反是讲时未经讲去，著作时未书著去，即不可讲经著作矣。好，请魏老师。
我们看啊，上师说再一个说复次啊，对于著作逗号讲经逗号非不可为，不是说你不能著作不能讲经，不是这个意思，不是不可为啊，只要欲讲是不做讲会，我们是要弃会对吧，我们讲的时候是参学对吧，不做讲会不是只是把它的表面意思弄清楚了，当然你也得知道它的表面意思，但是就是还要通过语言能够会得它的真实意义、就只要于讲时不做讲会，著作时不做著作会，是应缘而行嘛，无论讲经著作皆无动于衷，就是我们著说的时候心里边没挂着这个事儿啊，那就是说你要心心念念都不能著啊，就是这个意思，反之讲时未经讲去，哎，这个讲经的时候你没有会的经意，而是被经转了去，哎，你就没有真正明白佛说的是什么嘛？啊，那就是被经讲了去， 著作时未书著去，哎，那这也一样啊。你像这个著作时未书著去，完全沉浸在他那个书面上的那个意思，或者是为了名，为了利，为了什么利益驱使呀等等啊，那又是另外一回事，那肯定这个书是著不好的。既不可讲经著作也，你要这样子未经讲去未著作著去，哎，那你不可以讲经也不可以著书啊，就说这个意思。还是说我们学佛嘛，就是要契合佛法，契如大道，这个才是佛法给我们开示的本意啊，就是给我们讲说的这些三藏十二部，就是为了让我们识得我们自心啊。如果你不是这个哈，著书立说，那就成了残学了，那就成了学者，对吧？
魏老师，实际上我对这一段就是讲经不做讲经会，著作不做著作会，就是从文字上理解了，好像还没有就是说那么通透。你好比说我们前一段时间那个就是办法会，那你说怎么叫办法会不做办法会会？
那你就是遇事无心啊，遇心无事啊，你应该心里清楚啊。没有我做，没有我，也没有我所做之事，就一事无心，一心无事，应该这样。
但是你做的时候，你还是会想，我这事儿，我尽量做得好一些。
正因为你没有这样的，就是不对，你正是没有那样子，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妄想，你才会把这事儿考虑的更清楚。它自然就是这样啊，你心里打妄想了。那与你做事他是有爱的啊，这个咋会不知道呢？就是说
有的时候就做起来，就是你做起来你很难空掉，有时候做具体事儿的时候就会想，哎呀，这样做如法不如法呀，
哎呀，
这个，
那不是
王啊，那师兄们会不会不高兴啊，摆个这样东西会不会不喜欢啊，就是有时候心里边拿不定主意，不知道怎么做更好，你心里就会嘀咕啊，
没有更好，哪有那个你说的那个好不好啊？那底下的师兄还想呢，那还想照你那个样去做了，那哪有好不好啊？对不对？
那你要是说魏老师，如果要是说就是不考虑这些的话，不考虑大家的感受，想起怎么做就一心去做去，那是不是会有点武断了？
我不知道他们是什么感受。应该做的时候全然都没有妄想，比如说我们超度就是心里边毫无挂碍，拿起来念就是了，还要看怎么念好怎么念不好，那你这不是打妄想？
那魏老师
只管念就行。
那这个就是你如果要是自己一个人去做一件事儿去，你这个好我就一心去做，我这个我能就是体会到，但是就说有些事情你需要跟大家就是说协作，一个团队啊，你就得会顾及到别人。
那你就跟
他
们商量啊，你商量也可以不打妄想啊。考虑到中间有什么障碍，你可能会考虑，但是也没有那些，或者是作答了你就什么对不起谁了，或者是你做得好了你就得到大家赞赏了，你也不是需要这个东西吧。
对，不需要赞赏，对，但是你要办不好的话你就觉得那个什么，
办不好不是下一回有经验了，这有啥了，这有什么了，我也不知道这有什么了。本来也不存在好不好，也不存在这个事儿。
是，还是心不空净。
不干都行，当然你们有道场，你们这样弄吧。我们那时候有道场的时候也没这样弄过啊，就说，因为那道场它都在山里啊，是怎么样？平常也没有供过天，什么都没有弄过，就是打坐修行这一类的啊，就没有搞过这一类的事儿。不过那些师兄弟他们也就这样了。当然你们弄这个，我们也不反对，就是大家有需求你们弄就弄呗， 我觉得这会有什么合适不合适，就大家有需求你就弄吧，就是我们那时候不弄大家也没有说啥啊。一开始当然是有这个跟着大家一块儿，就不是自己组织，就是别人那些师兄弟组织放生，喊你去你就去呗，有缘你就去了，去了放完就完了呗。没有说哪一次放了好啊不好啊，放了活了几条，那好像没有那么那啥，嗯，心里边没有那么多想法吧，没有你说的那些好了不好了又合谁的意不合谁的意。那凡是他有想做的，他就是想来做的，他是自己搞不定了他才来找你这个道场来做呀，这有啥了，我觉得都没有啥，做不做都行，做完你就做完了。嗯，
是，那这样的话就轻松了，就啊，那个蔡师兄说有得失心，嗯，确实是，可能是心里边还是患得患失，怕别人说不好啊，可能还是有这种得失心啊，还是有挂碍啊。嗯，是，应该是随缘无挂碍。嗯，好，咱们接着学。心中心法是我等修持之验方，以仁者之资历，如确能坚持不间断的修持下去，彻悟本来，定操胜卷。但如一曝实寒，或上下坐打成两段，即下坐时失照不用功，则将辜负仁者之才智矣。好，请魏老师。
上师还在说这个师兄千万不能把你这个四字变成，把你这个聪明人这些拙劣当成是修行啊，是说用功了啊，会得多，道理懂得多，能懂得明白，能够争个上下，嗯，你能站到上方，因为他都著述了嘛，禅宗纲要。后来我记得好像这师兄弟他叫上师给他修正上，上师直接不修正，上师没有闲暇的功夫为他证实啊，为他去做这件事儿啊，主要还是劝他能够把这个精力放到这个修行上啊。心中心法是我等修持之验方，说你能不能讲经的时候不为经讲去，你能著书的时候不为这个书著去，你做事的时候被事牵了去啊，那这个心中心法正是我等修持之眼方啊，就你能不能啊，你修持一下，你看看你心还动不动啊，以仁者之资历，如确能坚持不间断的修持下去，彻悟本来，定操胜券啊，就是为他指出来了他的弊病啊，就是这样的人他对佛法没有看得那么重啊，指出其流弊之病，是吧？你但如一曝实寒，或上下坐打成两段，上坐，哎呀，反正不管怎么样，我两小时我不下坐，怎么样怎么样？可是下坐就不去关照了啊。说这个上下坐不能打成两截啊。如果是这样子用功，你打成两截了，那就辜负仁者的才智了。哎呀，你有这样聪慧的大脑啊，你还能坚持修行，你真把这个功夫用上去的话，你定能拨开众缘啊，稳操左劝啊，就是说你不能一曝十寒啊，你不能按照你自己的那个异想天开的这个方法去用功啊，那就辜负了你自己的这个才智啊啊，上师劝的，就是看到他用功不踏实嘛啊。那个心有偏颇，习文怒墨，而不重于在心地上修行，他可能现在还没有体验到这个人生了生死为第一等大事啊，他可能没有那么强烈的出离心啊，否则的话呢不会上师这么劝的啊啊。我们再往下看。
你夫人很好，素根甚厚，祝贺你有这样一位贤内助，愿他能坚持到底，从而督促你不断上进，共证菩提，则神仙夫妇之美谈将 永垂绝林矣。承你盛请，邀请我赴贵室一行，很可能乘反户之便来府拜望诸同人，借以畅叙无声，敬祝贤伉俪，慈爱日增。好，请魏老师。
这就是夫妻两个人都在修心中心，上师赞叹他的夫人，跟赞叹他的话就是不一样了。哎，这是不一样的。你看你夫人很好，树根甚厚，是个修法的根器啊。祝你有这样一位贤内助啊，愿他能坚持到底，从而督促你不断上进。不仅他自己坚持到底，而从中能够与你有所帮助，共证菩提，则神仙夫妇美谈将永垂绝伦。说的意思就是说，你两个视线的抉择啊，能够引导后人坐下也有从者啊，就跟你学啊。再一个说的更那啥一些，也不乏有像你一样能够证道觉悟之人，那就是树已成林了嘛，啊，绝林嘛，啊，就是在后来的学佛者中，能够永远流传这一则佳话啊，就是说你这神仙夫妇嘛，二人共同证道啊，就是说这个意思。所以如果说你夫妇是这样的一番作为，那将是绝林中的美谈嘛，上师就是这样夸的，哎，说的是好，为这个众人示范与学佛，嗯，承您盛情邀请我富贵士一行，很可能乘反户之便来府拜望祝同仁。哦，上师说话很得体嘛，既以畅述无声，敬祝贤伉俪，慈爱日增，哎。这个就没有啥了，是吧？上师就是这么说了一下，嗯，他有这样的想法嘛，上师也应了一下，嗯。
56，来信所说不住二边之意甚好，于动静中略有走着，此事出名心地人难免的现象，只要绵密觉照，不断的在静中锻炼，今能如古德所云，夜半钟声随叩击而无着，寒潭月影触波澜而不散了。啊，请魏老师。
这个里边是意义深刻，应该这么说啊。56，来心所说不住两边之意甚好啊。刚才我们还说你遇事上有住，那就不对了啊。有住为什么有住？你心里有想啊，对吧？我们刚才说那个住宿也是一样，你对这个住宿有想法呀，啊，就是或者你是做道理会，那你就不是会其意了啊，那你写作也写不好啊，这样子，你讲经也讲不好，你做事也做不好，所以说不住两边甚好啊。你一起心动念，正好耽误你做事住宿讲经，正好耽误你啊！一动静中略有走着，此事出名心地人难免的现象。你知道本无一物可得，但是遇事的时候他又走着呀，他又有事了啊！那这个上师说，你出名心地的人难免的这些事是难免的，就有习气了啊！只要绵密觉照，不断地在静中锻炼，既能容古德所云。我看有的说的是寒潭月影住波澜，它是在前面的，夜半钟声虽叩击而无亏啊，它是这样子。我们说都行啊，这两个意思都是差不多的。我们说这个夜半钟声虽叩击而无亏啊，就是没有欠缺啥啊，就是说夜半，那这个都知道啊，这是说人心的呀，不是光说这个钟声，你一扣它就响了啊。他说你扣的是劲儿大了响声大，扣的劲儿小了响声就小，不是光说这个的，是说我们这个心不动，是在任何境界中心都不乱，就是夜半钟声随叩击而无亏，就是说 不走着，就像寺里面敲钟，半夜敲那个幽冥钟啊，那个声音传得很远，对吧？你叩击的时候它是无亏的，是什么无亏？你敲得重它声就大，你敲得轻它就发声小啊，随你这个用力的大小，声音传得远与近啊，就是这个意思呗，是不是？这就是说我们启用的在动用中都要相应啊，在这个应众生之机缘时，比如说我们要说法要起种种妙用，对吧？皆自缘，尽管皆尽管应，都是不住，都应该不住啊。总之你知道，哎，我们要善应其缘，就是能够很好的应其缘，就是在这个种种境界中，种种之事上练的最后就不动了嘛啊，那事情做的会更好更圆满。哎，也就是说，哎呀，这个响声啊，你积的大了它就大，你积的小就小，这个响声是有的啊，你不积那个也是有声的啊，无声也是声啊，对吧？这就是我们那个广大之心，灵智妙用啊，就是不管处于什么境界，什么时候心都不能散乱，比喻我们应该怎么应缘应机而起妙用的，这就是夜半众生随叩皆如窥，寒潭月影助波澜而不散了，这一句话是说我们做功夫的，寒潭月影它是比喻啊，那个深潭里边的月影显得无比清晰，助波澜而不散，就是有波澜的时候也能不散。还是说我们做功夫的时候，遇动静忙闲的时候，心都能不散乱。还是说这个呢？啊，寒潭就是说那个潭很深嘛，深山寒潭，水潭啊，那个水虽然是冷冰冰的不动的，但是月亮的影子在里边显得好清啊，好清爽啊啊，因为它很深，我就觉得一般的那个波浪也吹不散那个月亮的那个影儿啊，就是很清晰嘛啊，就是吹的时候它那个稍有散，但是还是很凝固的，那个月亮的影子你还是看得很清的，就是比喻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这样，心不散乱啊，动也好，静也好，忙也好，闲也好，你的心都是不散乱的啊，他主要是说这个啊，指的我们的心，最后这两句话是说让我们在各种境界中历练，最后遇各种境界中能够不历两边而不住着，如如不动，他是讲的这个意思。好，我们再看这个
有问题，老师想问，在有无是非上不好把握，请老师再讲一讲。
怎么算有是非呢？不见他人过，怎么会有是非呢？有什么是非啊？就是我们在心地上用功的时候是不见他人过，如果你刚见人家过，那是你心动了。
他这个是非可能不是当那个就是过失那种是非，他可能是是非这种两边啊，因为他前面是个有无嘛，有无是非，可能说这种两边这上面不好把握。
你说的有无是非那就是两边
啊，对，他说是两边，
凡夫之见，我们破的就是连凡夫之见，哪有实有，哪有实无，哪有是，哪有非，不是还是这个吗？你刚见是或者是非，那就是你已经走着了，就是两边，这个两边是凡夫之见啊，这不是我们本有的心性的这个妙用，我们的妙用是应而无助，哪有什么有啊，有无呀，你都没有认识清，你为什么能够认识是有或者是无，那是凡夫之见的是边界，或者是是或者是非，这是凡夫之边界， 这根本都不是佛法，你把握什么呀？刚才说不住两边了，对吧？你这个本身你就是没有认识本来啊，没有认识本心，你刚有是非，刚有有无，那就是你那个本心已失，嗯，你就起了界了嘛，起了边界了嘛，不是把握不好，而是都没有什么东西可把握，让你去把握，哪有东西啊？你把握握它干什么呀？都没有你那个事儿，没有这个事儿，没有这个什么有无啊，还有这个什么是非啊，没有这个两边之事。都是凡所见，都不是学佛呢，那是另外一回事儿。你还把握把握？哎，好。
于赵州上堂语，明白护膝处豁然有悟，心境空寂。明了无智，还落在明白处吗？如有明白在，却又非也。请问老师，
我们看这个，我们就想到了过去赵州老和尚上堂为大众说法，说什么呀？说自道无难，唯嫌简折。就是刚才我们说，自道就这个大道本自平常，没有什么难以辨认的啊。就是你简折之心一起，这是是，那是非，这有对无。你有简折之心，你才有语言，你便是落了，便是落进去了。就是我们再说这个赵州老和尚上堂说的这个自道无难，唯嫌简折。你不要简折呀，你一简折就错了，对吧？才有语言，你刚要生成，你刚用语言表述，你这就是简折，这就是，或者你这就是明白。我们说刚才说那个思行前边那个，是不是他不就是写了一部禅宗纲要吗？是不是？那你就是简折呀，你就是明白。那这样子老生就说赵州老和尚说，那老生不在明白里，哎，你就没有一个可供明白的东西啊，没有什么东西可供你明白。你到这儿了，你还要护惜什么呢？你还要护惜？还有个东西可护膝吗？没有吧。所以上师说了这个，引用了赵州和尚的上堂语，哎，欲赵州上堂语，明白护膝处，豁然有悟。哎，你明白个什么呀？你护膝个什么呀？有东西你护膝，有东西可供你明白吗？在这个地方当头豁然有悟，哎，心境空寂。哦呦，原来果真什么都没有啊，心境一下空寂了，明了无知。哎，明了，明即得呀，明了的明，就突然醒悟了，哪有什么东西啊，还有什么自爱啊，没东西啊，你自什么呀？有东西你说是说非，说有说无，没东西啊，啊，还落在明白处吗？你欲此时还落在明白处吗？啊，就是说你遇赵州那个老和尚这个明白护膝，这个说了明白护膝的，你突然心境空寂，哎，突然明了无字，你还落在这个明白处吗？你还有这个心境空寂，还有这个明了无智吗？还有这个东西吗？还有吗？哎，如果有，你又是自在这个地方啊，又是停留，又有东西锁住了。若有明白在，却又非也。对啊，你要是住在这个心境空寂，什么？你住在这个空寂之境啊，住在这个空境里，或者是我明白了，你住在这个明白里，哎，你这是非，不是真明白。这么说话，你不是真明白，你是明白了什么呀？就是你得了个什么境界，你有个可后续的东西，明白了什么道理。所以这跟佛法不相干，哎，就是说这个你真正的是转噜噜的时候，毫无所住的时候，还有一个什么空寂啊，什么无智啊，我明了啊，还有有悟啊，还有护膝啊，通通这些东西都是圣理啊。我们再往后，
修心中心法一小时后，你心总不安，心尚未平固，一开始不妨稍紧，随后 即顺势放松而消亡，则无不安之必矣。请问老师，
我们再看看这一段啊。修心中心法，我们是说一坐是两小时，它是一小时后你心总不安，这是我们也有这种那啥呀，我们也有这种现象。一开始上坐，哎呀还觉得还行，后来越坐坐到后边，什么呀，定力不够的时候坐不住了，是吧，心就不安了嘛，心就不平了嘛，哎，就开始起念了，找这个毛病找那个事儿，我心乱了，我有念头了，我屁股疼了，我腿疼了，我等等，你就找了一大堆事儿，心尚未平过啊，就是一开始不方稍紧，这时候怎么办，哎呀赶紧提起咒语，随后即顺势放生而消亡，就是一开始你不能不晓得，赶快提起咒语来，哎，用咒语转你那个不安之心啊，转化的啊，随后即顺势放生而消亡，嗯，则无不安之必也。嗯，你坐上的时候，你一小时后不安的时候怎么办？提起咒语来，是不妨稍紧一点，心平的时候你再放生，哎，你那个妄念，你不踩它了，它不对，那个心不安，它不就消失了吗？啊，那说这个时候你可以顺势放松，则无不安之必啊，那就没有安不安了，对不对？没有这个事儿了啊，就这个意思。
接着往下学，又心安净空了，即不需时时修心中心法，而改用保养功，兼或修一座心中心法，看看心境是否有两样，如修不修均一致，无有异样，则证明功夫无二绝之弊，不然者则要多修心中心，必偷心死尽方能成道也。请问老师。
嗯，我们看啊，又心安净空了，哎呀修着修着心安净空了啊，既不需时时修心中心法，而改用保养功，那这个我们大家也有体验。哎呀，有的师兄说，我这一坐我心乱极了，是吧，我这一坐修得很差劲儿，光顾着打妄想了，实际上也不是，你这样艰难的时候你能坚持，就上师说你操紧点儿，把咒语提起来，我们都是这样子，经过无数次的历练心安了，哎，妄想也不像过去打得那么厉了，一开始可能两个小时很困难，后来能够打四小时，打七，打九了，哎，最后终于落堂心安净空了啊，就是说能舍双亡啊，净空了，心安净空了，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你克己取众，你道远通灵了 啊这个时候就不需时时修心中心法，而改用保养功，因为你知道是在心上用功了嘛，你这一番历练，哎，能够使得心安净空，你知道怎么保养啊，就是不抓东西啊，抓的时候用那个咒语啊，用那个令诀啊，转它呀，转空它啊，令空它啊，怎么保养啊，时时关照自心啊，别走着呀，就跟你这个习气哎斗啊，就是你关注自心，不能被那个以往的那个习气所左右啊，兼或修一座心中心，看看心境是否有两样，比如说打三五年坐了，你觉得坐上坐下没有什么，心态上没有什么变化了啊，坐上坐下都一样啊，就是平稳了，心安净空嘛啊，那这个时候你在做保养功夫的时候，或者你遇到哪一天的事儿又不行了，是吧，你感觉到动心了什么，你也可以修一座心中心，再看看你这个坐上坐下有没有什么不同的变化啊，如果一样了，那继续啊，那你像我们那个走坐的时候你心动了，你一令觉的时候它就空了啊，就是又回至本源了啊，如修不修均一致，无有异样，这证明功夫无两绝之弊啊，就是你修和不修都一样，没有什么变化，就是像我们有的师兄说，哎呀，我这个几年的修持 我的身心巨变，变化很大，那你就是还差一点，你的功夫还差着呢啊，就是你还没有到功夫落堂呢啊，还没有能所上网呢，还是没有修不修都一样，还是有异样，还会有出入啊，用以心是打成两截的啊。如果没有异样，坐上坐下一样啊，那个功夫我无两劫之弊，就是你没有打成两劫，你不是住在境上如死水一样，你也不是妄念乱起乱念，也不是这样啊，是离开两边，是离开动静，离开这个两边。那这个能够离开两边，离开凡夫之见啊，遇四中坐上应该是毫无差异啊，四中也是如如的不动，因为你这个心就是如实实自心啊，你是的，你知道，就是你直实在本位上啊，实实知自心啊啊，就是坐上也没有异样，做事儿也没有走着啊，那这就是投心死境了啊，就是对动中静中练的如同一辙啊，就是没有什么变化呀啊，都是一样的，如如不动嘛。上师说的就是，不然你不能，你不是这样的啊，则要多修心中心，比偷心死尽方能成道，就是我说那个欲动静之时心死痛啊，就没有什么动是静啊，是动静之心起了，是你自心离开了那个本位了啊，他就会这样啊，
脚跟立不稳，听人左右，实未开悟，假如真开悟，活佛当前亦不动摇。某先生写的楞伽大义我看了一点，说的不错，他所说的和我们所讲并无差异，人有立顿，法无高下，究竟与否全看修的人能否通身放下，丝毫无着。假如时时在计算得失，念念不忘名利，任你最高妙的无法之法也不究竟。你要真究竟，是无修无德无证。假如某先生还有法在，也不究竟。好，请魏老师。
好，我们就接着说这个事儿啊。说如果说就是上面上是说你不行，就是你没有契入真心，当然会打成两截，会有动静，会有是非，会有好坏，会住两边，就是说一勘验便知晓，便有分晓啊，你就知道了，你心又重了又走了，是你悟的不透彻，就根本再说不好听的就是没有悟哎。如果是你的功夫真正做到能手上网的时候，哪有那些东西啊，哪有啊哎，如果有一丝一毫的捞磨哎，你能捞磨着啥，能捞磨着啥功夫呀，等什么境界啊，什么什么这个动静啊什么等等，那你就是没有看，你捞磨到那东西就说明你含这个功夫还是没有做到啊，没有做到契入本体啊，没有哎。那我就想起来了刚才说那个赵州老和尚啊，他说自道无难，唯险简折，哎呀，你刚一简折便是真心呀，我们就知道了，你还在那简折，这是明白，那是护息，还有东西可明白，还有东西可护息，护息个什么，有东西你护息，有个东西供你正道，实际上这就是瞎喊啊。那有一个僧人就他很聪明啊，他很机警，哎，那不对啊，那老和尚他说，那个赵州老和尚你说了啊，老生不在明白的，那你不在明白的，你还有个护息吗？你还有个护息吗？你还护息个什么吗？是这个谁啊，赵州老和尚一开始说自道无难，唯险简折，你一简折你就是明白哎，他说这个赵州老和尚说我不在明白的，说这个僧人，对面这个僧人，你还有护息的吗？要还有护息的没有啊？那这个僧就很聪明，就说哎呀，那个老和尚说你上面说不在明白里，那还护息个什么，你都跟我说了不在明白里，我还护息个什么呢？ 嗯，要到这儿吧，好像是觉得他已经可以了，是不是？他，你都说了，老僧不再明白你，没个东西可供你明白，我还有个什么护膝呢？那这个赵州老和尚一听了这话，你说这个事儿啊，你说的什么？既不在明白里，还护膝个什么？你这个我不懂，你给我说这个话，我不懂。哎，你还有这个东西，我不懂。哎，那个僧人又问这个老和尚说，哎，他说，你为什么说一个不在明白里啊？那赵州老和尚说了一句啥呀？哎，赵州老和尚一开始告诉说，你说那个既不在明白里，我知道了，我还护膝个什么呢？啊？那个赵州老和尚说，那你说的这个我也不知道，你我不懂，你别问我啊。那这个僧人后来接着这个话又在这逼这个谁赵州老和尚，他还是真正没有脱落嘛啊，就是还在逼问这个谁赵州老和尚，说你为什么说这个不在明白里啊？那赵州老和尚说，那你问四吉德，你问的我所有的都答你了，这是什么呀？你咋不想想这个呢？说既如此，你礼拜的退吧，你就这样子，也可能这个僧人就在这种言语之下能够扫荡干净吧，啊，我们就说我们立脚跟立不稳，立不稳就是有东西，有东西，就刚才都说到了不可得了，还是说有就是无，无就是有，哪有这样？就是说，所以说你立不稳脚跟，就是你有东西可捞啊，对吧？上师说这个脚跟立不稳，听人左右，就听人这样一说有道理，那样说也有道理。哎呀，那你自心就开始左右摇晃，就是思维开悟，就老是在别人的言语下顺杆爬，那就不行了，那就不行，对吧？假如真开悟，活佛当前也不重要，你自心不挂着呀。某先生写的楞伽大义我看了也说的不错，他说的和我们所讲的并无差异。哎，这里边上师说了这个给一那个评点吧。人有立顿，法无高下，究竟与否全看修的人能否通身放下，丝毫无阻。实际上佛法就在这儿，就在这儿。脚跟立都稳不稳，就看你通身放下了没有。你有一点尊贵的东西，有一点可得的东西，那个东西就是你的死穴，哎，就是你着相而生心，能让你上却法身慧命的那个死穴，哎，所以假如时时在计算得失，念念不忘名利，任你最高妙的无法之法也不究竟。所以你只是在这读看听这个上师说的这些，你没有会意，你读也学也听也念也怎么样，就是你还时时在计算得失，不忘名利，那就是跟你说的法再高妙你也不契合呀，对不对？那就是说你还是要会听人左右，哎，左右摇晃的，哎，不究竟的，哎，所以你才会有得失之心啊，有好坏之别啊，有这个分别之取啊，取舍呀，这个东西，哎，你就不究竟，哎，你要真究竟，便是无修无得无证。这个无修无得无证是说我们这个心体，是说我们这个本心啊，尽虚空变法界的这个心，它本质无修无得无证。哎，你遇事起心动念，有了是非，有了简直的明白，哎，有了护膝，这便不是无修无得无证啊。假如某先生还有法在，也不究竟，就是说他有一丝法，觉得那个法他珍贵，或有一丝，就是说比如说我正胜嘛，我知道，哎呀，我今天使得了不可得，哎，我可算是知道原来佛法无多子，哎，这通通都是内涵，哎，这通通都是内涵。也就是说这个有一丝法在，那个就是你的死穴，就是你的葬身之地，哎，这么说，哎，
我们一不为名闻利养，二不为分宗立派，有缘度人，无缘自度，不和人家纷争较量，忘仁者身体之。请问老师。
我们义不为名闻利养，哎，这个我们都知道，因为我义起名闻利养之心，你就心不安了啊！你想想，那就失了道心了啊，那就偏离本位了啊！我们义不为名闻利养，二不为分宗立派，我们这个宗派都，哎呀，都是因人心而分的嘛啊，派也是因人心而立啊。那这个名闻利养是我们有我所了啊，这个是要命啊，有缘度人，无缘自度。这个上面我们讲了，不和人家纷争较量，这个地方跟我们说明白了，你不要和人家，就是和人家较量，因为没东西呀、啊。我们刚才说的虽然是说不恰当，就是你刚有是非，你已失本心，你不看着你自心，你管人家的事儿干嘛？对不对？你管人家干啥啊？你看好你的本心，就是自无较量啊，也无纷争啊，这正合本道啊。忘仁则身体之啊，告诉你啊，你看看，他忘仁则身体之，你要深刻体会啊。你这个地方为啥不这样？是不是真正的贤人他是？没有立一个闲忙的，没有一个动静的，他心无一物呀，啊，这是应缘而死了啊，就没有我们凡夫这些这个之间那个想法呀，没有这些东西，
58，学佛贵心悟，时时处处彻见自性，不被事物境所牵流，此事诞生王子。将来必定贵为天子成佛，其假法修者皆落二落三，属外围功勋位，任你神通再大，也不过是王侯之位，焉能升为天子？好，请魏老师。
好，我们再接着看58。学佛贵心悟，这就说我们平时念佛也好，参禅也好，修心中也好，打坐也好，还有坐下观照也好，就是观照，就是修心的呀，贵在自心体悟的啊，时时处处测见真心啊，测见自心，就是时时不要上当，这一切都是虚幻的啊。那这样子你能失自本心，不为事物境所牵流，你要。有走着，就是刚有是非，那便是私心嘛，啊，那就会遇事儿，被事牵了去，啊，遇物被物粘了去，遇境被境转了去，那他就是这样，对不对？此事诞生王子，你不要小看这个呀，时时见自性，时时不着相，时时不着相，你要悟得这个死心，毫无粘着的这个灵妙自心，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宝贝，就是我们的自信啊！啊，你不粘着，你所有的不粘着了，你的心是不是，它不就灵妙了吗？对吧？这个就是诞生王子啊，这就是王子诞生了啊，就是认识本来了，将来必定贵为天子成佛。那小孩嘛，你妙用还没有起来了，后来长大了成天子了，就可以统领天下了，对吧？就是说意思可以起大吉大用了啊。起假法修者皆落二落三，就是你有个法修出来的那都不是真实的，就落二落三了。是说我们这个心呢、本然如斯，是本来就是这样的，干净皎洁的，只不过我们那个习气啊，我们自己自心迷的时候就会被那个妄境啊、事物啊牵了去、转了去，是吧？否则的话，我们时时能够失自心，他就不会啊。所以你借假法修者，就是落二落三，属于外围功勋了啊，外围功勋位啊，就是你能修的你如土木金石，你能修的你见光见佛，你能修的你怎么样啊？定力无上啊，等等，你能修的你发了五神通等等，是吧？这个都属于外围功勋 啊，还是让我们认识我们的本心啊，是离开这些什么功夫呀，什么境界呀，什么甚深的禅定啊，什么至高的见地啊，这些通通到最后这个都了。任你神通再大，也不过是王侯之位。哎，就说你这样修啊，你的功夫高了再高啊，无神通都有啊，你能够上天入地等等，你能坐那儿死定，能像那个山石一样哎不动啊，那你等等，你这个都是外功心，外围功心嘛，外围功心就不是我们真正的大神通，哎，就是我们说的那个自在神通啊，自在，嗯，就是说你神通再大，也不过是王侯之位，你不是因地佛的那个因啊，不是那个能成就佛果的那个因啊，就是不是正因，这么说吧，你怎么能够升为天职？就是你将来以后，你永远不能成就佛果，就是这个意思啊。嗯。